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今天要进入第23集，经文的范围在《约伯记》的第32章，主题是以利户的显现。年轻的以利户声称他知道约伯和他的朋友所遗漏的真相。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32章的上下文脉络。约伯在31章的40节结束他的话之后，读者期望听到耶和华神说话来解决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争论，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神没有出现，相反的，一个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并且在接下来的6章当中占据了整场舞台。以利户在不间断的长篇讲论中总结了约伯和他的朋友们的观点，而且他也经常引用或者暗示他们的具体话语。以利户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神赐予苦难作为对罪的审判，但是他又补充说神也可以利用苦难来磨练人的品格。因此对以利户来说，苦难既是惩罚性的，也是塑造性的。以利户认为他在这一场讨论当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耶和华神将会在第38到41章中保留这个特权。在约伯记的结构中，以利户的讲论延长了戏剧性的张力，因为读者其实一直在等的是耶和华神为约伯的案件带来真正的解决方案。约伯记第32章以叙述者对以利户的这个人的描述开始，这是在32章的1-5节，然后以利户在32章的6-22节里面描述了自己。他声称受到上帝的启发，这个在32章的6-10节。他呢对朋友和约伯表达了不耐烦，这在32章的11-16节，并且以利户也阐明了他讲话的意图，这在32章的17-22节。以上是关于约伯记第32章的上下文脉络。接下来我们要看第32章的历史文化背景。在32章的19节中，以利户将他说话的迫切的意图比喻为装在新皮袋里即将爆裂的酒。在古代世界，酒呢通常储存在兽皮里面，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的13章12节。兽皮呢会随着酒的发酵而膨胀。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17节中使用了同样的图像来解释他的教导如何不能局限在已经变得僵化的旧思维方式。即使是新的酒袋也必须排气，否则他们会在里面发酵的酒的压力下爆炸开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9章17节。经文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约伯记第32章的关键主题。这一章的关键主题有四项。第一项是叙述者描述以利户对约伯和朋友们感到愤怒。第二项，以利户声称他从上帝的灵那里得到了理解。第三项，以利户认为朋友们的论点是无效的。再来最后一项，以利户准备好向约伯说出他想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约伯记32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往下我们看32章的第二节说，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经文里头提到了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然后向约伯发怒，其实是在表达这边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他对约伯非常生气，因为他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为了神来辩护。在这节经文里头，希伯来文的意思可能是说，以利户认为约伯呢，在想说他自己比神更公义。可是在以利户看来，当约伯坚称自己无罪的时候，他就是在暗示约伯的义高于神的义。以利户呢，没有办法容忍约伯质疑神的公义，他觉得他必须捍卫神的荣耀和品格，反对约伯的错误指控。再往下我们来看32章的3到5节。我们先看经文，经文说，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人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在这里第五节说到，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是在说以利户的怒气起来了。叙述者一再的说以利户很生气，这个在32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以利户对约伯感到愤怒，是因为约伯称自己为义胜于神。而他也对约伯的朋友们感到愤怒，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反驳约伯，而且他们已经放弃了这样做的尝试。对以利户来说，约伯的处境似乎很清楚，他对事情陷入僵局而不是解决方案感到焦躁。在这边呢，一再的强调以利户的愤怒和他的年轻，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提醒读者们，以利户尽管有值得称赞的神学和良好的意图，但是他始终没有为约伯的处境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而这个最终的答案呢，将会等待耶和华神在约伯记的末尾的讲论。再来往下，我们看32章的第6到第7节。经文说，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第7节说，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膏的当以智慧教训人。这两节经文是在说，我年纪还小，你们却老了。以利户用这句话开始了他讲论的一个序幕。序幕的经文范围在32章的6到22节。传统的智慧呢，很重视老年人，因为他们的岁月使他们有机会累积许多对生命的观察。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4章1到9节。因此呢，他们就可以成为智慧的专家。 在智慧的思想中，年轻人是学习者，他们从长辈那里接受指导。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一章八节，以利户说他尊敬约伯和朋友的资历。尽管如此，以利户对他们的回答还是深感失望，所以他现在决定说出真相。再来往下，我们看32章的第八节，第八节里面提到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句经文呢，是在表达，但人的里面有灵，而全能者他的气使人有悟性。以利户认为长老们在智慧上没有立场，而以利户虽然年轻，但是他内心也有悟性。这个表达呢，通常可以指所有人类都具有的精神，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章7节。但是更有可能，以利户声称，当他说话的时候，上帝的灵正在借着他运行。因此，理解力并不是老年人的唯一财产。以利户和这些老人们拥有同样的理解能力，他从圣灵感动中获得的洞察力不受年龄或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利户在这里的主张跟以利法在第四章里面为自己所坚持的主张很相似。再来往下，我们看32章的第9节，经文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这一节经文是在说，不止老年人有智慧。在做出这项观察的时候，以利户认同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在传道书4章的13到16节里面，一个贫穷但是聪明的孩子被认为比一个年老愚昧的国王更好。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4章13到16节的经文。经文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诗篇的119篇98到100节里面，诗人说，耶和华的话使他比老年人更有智慧。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9篇98到100节。经文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念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约瑟和但以理都因为上帝所赐的智慧而令他们的长辈感到困惑。在路加福音的2章46到47节里面，小耶稣呢富有洞察力的提问跟回答，也让圣殿里的学者们惊叹不已。我们也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章46到47节，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再来往下，我们看32章的10到14节。经文说，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 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这里面第十节说到，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其实是在讲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说的意思。在这几节经文里头，以利户向三个朋友讲话，以利户一直在等待并且聆听这些朋友们的讲话，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成功的反驳约伯。他们徒劳的声称说找到了智慧，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向上帝打赌来回答约伯。以利户呢，决心要比这些朋友们更有说服力的回答约伯。事实上，以利户确实更接近目标，但是最终还是只有耶和华神才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跟最终的答案。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我们讲到了32章的14节，接下来我们要从第15节往下讲。现在我们来看32章的15到20节的经文。经文说，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能就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在这几节经文里头，第16节提到了，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能就等候呢？这个意思是在说，既然他们都沉默了，我还需要等待吗？从第15节开始，以利户离开朋友，专门的来对约伯说话。在以利户看来，朋友们已经失败了，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等待他们进一步的发言。他决定表达他内心涌动的一个观点。以利户的语言让这一切听起来很浮夸，似乎他不是一位严肃的智慧老师。在15章的2节里面，以利法反问智者是否应该让自己充满空洞的知识。以利户其实在这里似乎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滑稽的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必须说话才能缓解内心胀气的一个空话者。以利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爆发了， 他唯一的解脱就是马上说话。他的确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这些话都是来自于他的腹部，而腹部呢，被视作是激情的所在地，而不是理性思考的所在地。换句话说，看起来以利户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者。在这个时候，他的很多话语似乎都是起于他的情绪跟激情。这似乎是作者的另外一个信号，企图表达以利户对约伯说话的愿望比他给约伯的答案更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32章的21到22节。经文说，我并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这里的21节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意思是在说我不偏待人，也不谄媚人。以利户声称他不会偏袒，这使他成为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只说真话的法官。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9章的33节里面对一个公正的裁判者的渴望。此外呢，以利户还说，如果他说话不真诚，上帝就会把他带走。在他漫长而充满希望的前奏之后，相比之下，以利户的实际的讲论有些令人失望。当耶和华神最终说话的时候，他向约伯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讲话，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以利户。这里可以参考42章的7到9节。以利户准确地捍卫了上帝的正义，但是从约伯记的更大的背景框架来看，他最好被视作是一个讽刺型的人物。他有时候用充满激情跟华丽的言语说出他无意义的话。叙述者很多次都把他描述为愤怒的人。这个其实在智慧传统里面是愚顽人的特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9章22节。以利户对约伯的评价，并不知道耶和华对约伯的评价是公义的。这里可以参考1章8节跟2章3节。以上是关乎约伯记第32章总共22节经文的一个详细解说。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摘要一下这22节经文的一个重点内容。老实说，32章读完以后会发现约伯记的众多读者都对以利户的评价不好。七世纪的大贵格里说过，以利户表面上是忠心的教师，实际上却是一个傲慢的仲裁者。马丁路德在布道或演讲的里面没有提过以利户，但是他所著的《桌边谈话论》曾经注解这个以利户是一个言辞空洞而且喜欢自夸的人。近代的一些学者也有把以利户描述为是一个自负的人，言辞乏味又没完没了，是一个晦涩的思想家。他说话自命不凡，又常常很难理解。看样子，很多人对以利户的评价似乎都不甚友善。在以利户发言的开篇的部分，作者用详尽的希伯来的家谱来介绍他，其中的名字都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巴拉加的意思是颂赞神，或者是神以赐福。兰的意思是高举，而布西的意思是蔑视或者是轻看。用这些词来描述这一个闯入者其实蛮传神的，因为以利户鄙视长辈，又深知到自己作为神辩护人的崇高角色。以利户的自我介绍显得有些勉强，话虽然多，但是内容却空洞，但是他似乎认为还需要多说几次才行。 这一段围绕空话的空洞章节带有一种讽刺跟夸张的氛围，不过其中某一些词语的重复也是显示出了一种严肃的结构。以利户三次重复说向你们说我的意见的这句话，使用的其实都是同样的希伯来文来表达，分别在六节、十节跟十七节。基于这一点呢，这整首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用同样的语句开头跟结尾。一开始的时候，以利户认为应该先让年长者先发言，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非说不可，而那些年长的朋友应该聆听。他表示自己曾耐心等待他们作答，甚至他们沉默的时候，以利户还是继续等下去。但是呢，最终他决定他必须要开口，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里舒坦。这三个部分的开头都是以利户宣布他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最后是他宣告自己不会奉承任何人，来结束了第一次的发言。整段内容像是一场正式的修辞的练习，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克服了自己的不安跟不足，鼓起勇气开口说话的一个场景。对以利户的介绍呢，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先是叙述他为什么一定要发言的理由，而且相当有说服力，朋友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场争辩，最终陷入了沉默。而这场争论的沉默局面都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人来替神辩护。争辩似乎告了一个段落，但是结论却成了约伯是义人，而神却有过错。这样的结论让以利户怒火中烧，他认为必须有人介入澄清事实，重新找出真相。这时候以利户再也忍不住了，他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以利户呢，列出了约伯的三个主要论点，并且按相反的顺序逐一的进行反驳。约伯认为他是无辜的，神的逼迫是不公正的滥用权力，而且神忽视了他的痛苦，拒绝回答他。而作为神的辩护者，以利户首先解释，神其实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在说话，只是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接着他又争辩说，神是公正的创造主，既不偏袒任何人，也不会做出不公平的判决。这个在后面的34章我们会看到。最后以利户强调，认为我们的行为会让神受益或受损，根本是愚蠢的想法。这在后面35章我们会读到。在人类的苦难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因自身可耻的罪恶而受苦，而不是神的不公。以上是以利户的一个主要论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只是否